现在请大家一同将圣经翻到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35节。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35节。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这里是施洗约翰。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这是他第二次说到神的羔羊。第一次是在第29节，他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在37节，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这两个是施洗约翰的门徒。那么我们要思考的第一点呢，就是当这两个门徒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耶稣所问他们的问题。我来读经文，在38节，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你们要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那么这两个门徒，两个施洗约翰的门徒，一个是安德烈，另外一个毫无疑问就是那将来成为使徒的约翰。他在他的福音书中从来都没有提到过自己的名字，但是从这段记载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他自己的亲身经历。所以那个没有提到名字的门徒就是使徒约翰。而施洗约翰，我们知道他是为主预备道路的人，他也是这样来介绍自己的。他来到旷野荒地，开始传讲弥赛亚。先知曾预言有这样一位为主铺路的人，而施洗约翰自称他就是所预言的那一位。他在众人面前说话从不妥协，他在公众当中警告众人，他们需要悔改他们的罪，因为弥赛亚要来临。他们需要认知自己的罪，并且回转归向主基督。他有几个与他非常亲近的门徒，安德烈和约翰是其中的两位。在那个时候，施洗约翰他正在被犹太公会审问，是在第二或者第三天，他就开始将他的这些门徒指向耶稣基督。我们在这经文中看到，他的确是这样做的，他把约翰和安德烈指向耶稣基督，告诉他这是神的羔羊，意思也就是说你们要跟从他。而约翰和安德烈的确这样做了，因为他们相信施洗约翰的话。那么一定他们会有一些疑惑，因为他们看到耶稣，看到他就像一个很普通的人一样，因为那时候耶稣还没有开始向公众传讲神的国、神的道，他所传讲的道将会是众人从来都没有听到过的，带有权柄的，并且他会像施洗约翰一样传讲回转归主的道，他所传的道是极具说服力的，带着各种各样的事例说明和比喻，有大量的众人会聚集在他面前，但是这些还没有发生，他也将要行重大的神迹，有众多的人在各种各样疾病之下被医治，有各个城市的人都带着他们的家人朋友来到主基督的面前来得他的医治，并且他会医治他们，使他们复原。然而在这个时候，他还没有彰显他的神能。这个时候，施洗约翰把他的门徒指向耶稣基督，说：这是神的羔羊。对于犹太人来说，神的羔羊是意义重大的，因为在过去的时候，在神的殿堂当中，每天早晨和晚上都会有羔羊来献上，献为祭物，这代表着人的罪一定要付上代价， 并且神会饶恕人，并且会预备一条道路，使人的罪债可以一笔勾销。神的羔羊，羔羊这个预表在摩西时代就已经开始出现了。但是当施洗约翰把约翰和安德烈指向基督的时候，对他们说这是神的羔羊，他们一定很诧异。他们一定在想，他看着是这么的普通，他毫不张扬，甚至他有着加利利的口音，穿着简单，看起来也没有什么惊人的能力和特别的个性，他怎么可能是弥赛亚呢？因为在那个时候，他们受到的是错误的教导，当时的神职人员教导他们说，弥赛亚来临的时候，他一定会是一个出身高贵的人，他一定会是一个拥有极大的能力，非常有个性的人，一定有能力来召集犹太人，一同的来驱逐所有的罗马人，罗马军兵出境，使犹太人变成世界上最领先的民族，最有权柄的民族，他们一定会在政治界成为领袖。这就是他们所受到的教导。然而施洗约翰把他们带到了耶稣面前，看似如此普通毫不张扬的一个人，看呢，这是神的羔羊。耶稣在这个时候还没有开始他的教导，开始他的重大神迹，还没有彰显他的神性，还没有向众人显出他是如此的恩慈、怜爱，有极大的忍耐、权柄，所以这些门徒一定心中会有疑惑的，但他们仍然跟随耶稣。他们来到耶稣面前，耶稣就问他们，你们要什么？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朋友们。当你来到教会，你在寻找什么？你要什么呢？当你打开圣经，你要的是什么呢？当你开始对神、对基督有一点兴趣的时候，你要寻找什么呢？这是让我们思考的问题，来搜索我们的内心，到底动机是什么？在不久之前，我和一个并不太上进的演员谈天，他告诉我他会祷告，我就问他说，那么你都祷告些什么呢？他说，我祈求能够有一个重大的突破，换句话说就是，我希望呢，我有机会演一个大角色。当然，他没有得到这些，但这是他的祷告。可是你不能这样来到神的面前。如果你心中想要的只是让神来帮你解决一些生活中的这些问题，满足你的欲望的话，神是不听你的祷告的。有些人会说，当我要去医院做检查的时候，我希望我得到的结果都一切正常，所以我向神祷告。还有人说，我在考试的时候，我祈求神让我能够考试过关。我还听到一个人说，当然这个祷告可能好一些，他说他的脾气太差了，破坏了他的婚姻和家庭，所以他祈求神帮助他，能够让他有个好的脾气。但是神不只是想让你有一个好的脾气，神要给你的是新的生命，他给你一颗新的心，他要医治的是你的灵魂。你不会因为你的指头一点疼，你就跑到医院的急救中心去，因为急救中心不是为你的指头疼而设立的，不是来照看这种小事情的。所以你来到神面前，也不是为了你的生活中的琐事，你自己的私欲。神是为着你的灵魂，所以你要来到神的面前，有正确的动机。如果你来到他的面前是为了寻求他的面，寻求他对你的饶恕，寻求他赐给你新的生命和永生，那么你来的态度就是正确的，他也会聆听你的祷告。经文说， 你们要什么？你们要什么？他们回答说，拉比在哪里住？拉比翻出来就是夫子的意思，这是挺有意思的。他们称耶稣基督为拉比，这看起来是非常有礼貌的，是很尊重的一个词语，但是这还不够。这也是唯一的一次他们称耶稣基督为拉比。在约翰福音之后的记载，还有其他的福音书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自此之后，他们就开始称耶稣基督为主。而主在希腊文中的这个用词是非常语气非常强的词，它的意思是我生命的主，掌管我的主。当然在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认识到耶稣基督是他们的主，所以他们很尊敬地称他为拉比。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那么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一定要知道，他们这个问题并不是说他们对耶稣基督所住的地方感兴趣，这只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耶稣基督可能只是住在一个棚子里，当时很多的人都是住在棚子里，这是他们知道的。所以他们问拉比在哪里住的意思是说，拉比，我们是否可以到你那里去和你交谈？我们是否可以到你那里来向你学习？因为他们相信施洗约翰，是施洗约翰把他们指向耶稣的，说他是神的羔羊，所以他们已经决心跟随耶稣。接下来耶稣的回答也非常有趣，耶稣说，你们来看，你们来看，这是我们要思想的第二点。他的回答就像两个门徒的问题是一样的，它是具有象征意义的，不是让他们来看他住在哪里，而是告诉他们说，你们来看，来和我同住，来听我教导你们，你们来看我是为什么而来到这个世界的，你们来看。这也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需要看到耶稣基督是谁，他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接下来经文，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深正了。我们可以很合理的认为，约翰用的是罗马人的计时方式。在约翰福音的后面的章节当中，他所用的计时方式是犹太人的计时方式。罗马人的计时方式和我们现今的计时方式是非常像的。如果他用的是犹太人的计时方式的话，那就是下午的四点钟。这样子的话，就不符合这段经文所记载的这个事件。因为他说，那一天他便与他同住。所以在这里，应当是用的罗马人的计时方式，也就是早晨的十点。所以他们一天都和耶稣基督同住，而耶稣为他们讲述神的道。这里面给我们的教导就是，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来到教会，来看，来听，来接受其中的教导。我们首先思想了，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首先动机要是正确的，要知道我们的需求，我们要来寻找的是神的饶恕和与神和好。那么我们也要知道属灵的事物到底是什么。亲爱的朋友们，你知道什么是属灵的事吗？你必须要知道这些，因为这对你的灵魂至关重要。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非常糟糕的时代里边，整个社会，整个人类都被洗脑了。我们生活在一个无神论的世代，所倡导的就是所有的一切都是偶然的。如果千年之后的某一天这个世界还存在的话，所有的一切也就自然而然的得到解释了， 所有一切都是偶然的，整个的创造都是偶然的。你自己，你为什么存在这个世上？你的生命如何？你的感情、你的感知、你的能力，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偶然的。这样子，你的生命就没有真正的意义。这样的观念告诉我们，人生没有什么意义，最多不超过一切物质。因为这样的观念中没有神所赐下的准则，道德准则，我们就可以为所欲为。因为有一天大家都不复存在，我们都会分解，这就是最终的结果。没有什么人生的重大意义，终有一天整个宇宙也都会瓦解。我们终日被这样的思想，被这样的观念熏陶着，这是非常悲哀，非常肤浅的世界观。亲爱的朋友们，有一个更好的世界观，就是神的话语，圣经当中所启示我们的世界观。它是由神而开始的，让我们知道神是谁，他的性情如何，他是全能全知的神，还有他的各样永恒的属性，当然还有他的圣洁、他的慈爱、他的怜悯，并且告诉我们他的圣洁是如此的重要，也让我们知道整个这个世界各样的错综复杂的系统都是由神这位至高的圣洁者而创造的。接下来，我们也从这书中得知，我们人类是堕落的，是失去了神的恩宠的人。这就解释了人类的现状为何如此，因为我们人背逆神，抵挡神，现在已经被神隔绝，我们不能够从神那里得到帮助，我们不能够与神相交，并且甚至是对神有非常少的感知。神的话语也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是有良知的人，因为是神把良心放在我们里面的。因为人的堕落，所以我们有良心提醒我们，但在很多的时候，我们却不能按照良心所指引我们的方向去行。这解释了人的现状为何如此。神的话语也告诉我们，他来帮助我们解决人的罪的问题，就是他亲自来到人世间，作为人，作为我们的代表，在这世上活出完美的生命。他做我们的替罪羊，来承担我们的罪，以致他走向十字架，在十字架上承担了我们一切的罪和对罪的惩罚。神要把我们所有的罪担在他的肩头，所有信靠他的人将会得到他的饶恕，他们的罪由耶稣基督担当，所有对罪的惩罚被浓缩在那几个小时内，由他来担当。耶稣基督，他的代赎之死，充满着他的爱，彰显了神对人的怜悯和慈爱。这是唯一罪得到饶恕的道路。我们没有办法使我们自己的罪得洁净，我们没有办法活出一个完美的蒙神喜悦的生命来。我们只是堕落的人类，我们需要这样一位代表，需要耶稣基督来为我们赚取天国，来为我们除去罪孽。他是我们唯一的救主，他是得救唯一的道路，并且神的话语中告诉我们，他在十字架上完成救恩，复活升天，坐在大能的神的右边。我们再往下来看经文， 第四十节，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弟兄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他把他带到耶稣面前，还没有开口介绍他，当他进门的时候，耶稣就看他。耶稣看着他，这个看着这个词在希腊文原文当中的用词是语气很强的词，他是仔细的凝视他。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耶稣指出他是谁，并且说，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他的意思就是石头的意思。这是我们要思想的第三点，一个新的名字赐予了西门，就是彼得。基法，基法是阿拉姆语，它的意思是石头，更确切的说，它的意思是岩石。西门，你要被称为岩石。希腊文是 Petrus， 那么彼得这个名字就是由希腊文这个词翻译过来的，一个新的名字，但这意味深长，它不光是一个新的名字，它意味着一个新的性情，整个人生的改变，你的品性，你的性情都会改变，这是神要赐予你的，如果你来到他的面前认罪回转。耶稣基督知道彼得，在见到他之前就知道他的一生如何。他知道彼得他是一个鲁莽冲动的人，他凡事都充当前锋。他知道他首当其冲，但是没有能力完成他一腔热血要做的事，他会跌倒。他是一个你很喜悦他的态度这样一个人，但是你却不能够依靠他。他有刚强的一面，但是他也很软弱。所以他将要被改变，他将要变成岩石一般的信徒。所以在新约教会当中，在五旬节那天，他是第一个站出来向教会传讲神的道的人。他一生忠于主，最终勇敢地为主殉道，他成为了岩石。那么当你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你的生命也会有美好的转变，但是你要知道你为何来到主面前，你来是为了得到新生，为了得到主对你的饶恕。你需要知道主要传讲给你的信息是什么，就是我们人类的状态如何，我们人类是堕落的罪人，需要这样一位救主。当你以正确的态度，知道你要寻求什么，来到主面前的时候，他就要改变你，你会有新的名字，他会改变你，赐给你新的性情。你是一个骄傲的人吗？我们都骄傲，但是神会改变你，使你谦卑。你是一个吝啬的人吗？神会使你变得开朗友好，更加的慷慨。你是非常贪婪的人吗？他会让你变得不再那么自私，更关心其他的人。你是暴力的人吗？他会使你性情温和，并且赐给你敏感的心。你是一个欺诈的人吗？他会赐给你正直的心，使你忠诚。那么你是愚妄的人吗？他要赐给你智慧，使你成为更有深度的人。这就是回转归主的奇妙。你常会对人充满敌意吗？他会让你变得友好。你的生命是污秽的吗？他要改变你，使你洁净，因他要赐给你的是新的生命，新的性情。 当然，我们不是得到新的性情就不再犯罪，我们可能还会受到我们的罪的影响，但是我们已经是一个新人，我们不断地得到神的帮助，他不断地改变我们，我们不断地在他的看护和引领之下来进步。这节经文意味深长，但是我们不能在这停留太久，我们要往下看。在43节里，这里说，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这腓力是伯赛大人。这是我们唯一知道的关于腓力的记载。耶稣对他说，来跟从我吧。跟从我吧。这里是我们要思考的另一点。这里面有我们要学习的内容。当我们在跟从耶稣的时候，我们就要像当时的人一样，在希腊当时的人，他们要跟从某个哲学人士的话，他们是和他住在一个大院子里边，不管他走向哪里，他们都跟着他。当时的犹太文化也是如此。就像当时的犹太人来跟随他们的犹太教法师加玛列一样，到处跟着他。所以我们跟随主耶稣基督也要如此。这意味着我们一生跟随他，我们把我们的生命交在他的手中，我们将生命屈服于他。第45节，腓力找着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那么这对拿但业来说是一个问题了，因为在律法书中当中没有任何的记载说弥赛亚是从拿撒勒来的，因为在这个时候拿但业还不知道耶稣基督是生在伯利恒，所以他问出这样的问题，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并不知道答案，他所能说的就是你来看，你来看。这也是我们对你说的，朋友们，如果你还未认识基督，你来看。如果你看到你对他的需求，看到他是赐你永恒生命的那一位，看到你的罪，看到耶稣基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并且信靠他，屈服于他，那么你就会知道与主同行是何等的福乐，你绝不会再离开他。你来看。接下来第47节，耶稣看见拿但业来，就指着他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他是真心寻求神的。那么你怎么知道我呢？拿但业问耶稣说。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你知道吗？在那个时代，犹太人当中，他们有一个传统，就是当他们在读神的律法书的时候，如果他们可以的话，就要坐在无花果树底下。所以拿但业他是在无花果树底下学习神的律法，他是按照律法书当中所规定的方式来学习神的律法。那么主耶稣基督说了这样的话，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是显出了他的神性。接下来50节，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他就在第51节当中点出了其中的一件，那更大的事是什么？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郑重庄严地向你宣告，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 这是几世纪之前雅各所做的一个梦。在这个梦当中，他看见天开了，有梯子设立在他与天之间，有神的使者上去下来。这意味着人可以通向神的国度。这意味着有这样的一个途径，使人与神和好。而这个梯子，能够使人通向神的这个梯子，就是耶稣基督，是他承担了世人的罪，就是所有来到他面前认罪的人，是他在十字架上为罪人而死。所以他对拿单叶说，你会看到我来成就救恩，你会成为十字架的见证人。约翰也是如此，彼得还有其他的门徒都是如此，他们要见证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罪人而死。这是一切事物的核心，在那里体现了神对人的怜爱。如此荣耀的神却来到这罪恶的世界，为我们这样像虫一般的人献上生命，付上罪的赎价来救赎我们。再也没有任何的事物可以与神的爱相比。亲爱的朋友们，你要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从主对第一批门徒的呼召中看到，我们要以正确的动机寻求主，并且我们必须知道神怎样赚取救恩。我们也要像腓力一样，真的来跟随主，定义要跟随他，这样你会真正的认识他，与他同行，你就会在这属天的道路中。让我们来一同祷告。哦，神啊，我们在天上，慈爱的父神，我们祈求您看顾我们众人，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制服我们悖逆的心，祈求您吸引我们与你相近，用你的慈爱来把我们带到你的面前。我们祈求在我们当中那些还未认识你的，能够诚心的寻求您，并且寻到你。主啊，帮助我们众人，我们祷告是以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而求。阿们。